耶稣是的，我们渴慕，我们渴慕见到你，我们的心常常思念你，我们盼望我们能够面对你，倾诉我们的心，我们盼望你在我们中间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你，你的心，让我们了解。你多么爱我们，耶稣，谢谢你，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能够完全属于你，能够活在你的同在里，然后我们完全顺服你的旨意，就像我们今天要读的以西结厄泽克尔先知书，厄泽克尔这样子的顺服你。这样子的，在苦地用他的生命来掩饰你对以色列人所要，他们知道你的心。耶稣，求你让我们能够多体验、体谅你的心，去体贴你的心。当这个世界上纵然有不公不义的事情，但是在我们内，你在我们内。在你的圣神的宫殿内，我们是完全属于你，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我们继续来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的第四章，从我们今天要从第12节查到第15节，那我们就先请现场的读和合本的圣经哈。你吃这饼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份在众人眼前烧烤。耶
耶和
和华
华说，
说：“以
以
色
色
列
列人
人
在
在
我
我
所
所赶
赶他
他
们
们到
到
的
的
各
各
国
国
中，
中，
也
也
必
必
这
这
样
样
吃
吃
不
不
洁
洁
净
净
的
的
食
食
物。
物。
”
”
我
我
说：“
说，
哎，
哎，
主
主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呀，
我
我素
素
来
来
未
未
曾
曾
被
被
玷
玷
污，
污，
从
从
幼
幼
年
年
到
到
如
如
今，
今没
没
有
有
吃
吃过
过
致
致
死
死
的，
的，或
或
被
被
野
野
兽
兽
撕
撕
裂
裂
的，
的，
那
那
可
可
憎
憎
的
的肉
肉也
也
未
未
曾
曾入
入
我
过
的
我的
口。
口。
于
于
是
是
他
他
对
对
我
我
说
说：“
：“看
看
哪、啊，
哪，我
我给
给你
你
牛
牛
粪
粪
代
代
替
替
人
人份，
份，
你
你
要
要
将
将
你
你
的
的
饼
饼
烤
烤
在
在
其
其
上。
上。
”我们现在接下来读思高本第四章12到15节：“你吃那食物，像吃烙的大麦饼，且用人份在
在
他
他
们
们
眼
眼
前
前
烤。
烤。上
上主说。
主说，以色列子民也要这样，在我赶他们所到的邑民中吃不洁之物。我答说，哎呀，吾主上主，我从来没有受过玷污，从幼年到现在没有吃过自然死的或
或
被
被撕
撕
裂
裂
的
的
瘦
瘦
肉，
肉，
不
不
洁
洁
的
的
鸡
祭
肉，
肉，
从
从未
未进
进过
过我
我
的
的
口。
口。
他
他
向
向
我
我说：“
说：好
好
吧，
吧，
我
我
许
许
你
你
用
用
人
牛
份
粪代人份
烤
烤你
你
的
的
饼。
饼。好，我们现在请Amy 姐妹念英文的 Amplified Bible。
”And you shall eat your food as barley cakes, and you shall bake it with human dung as fuel in the sight of the people. And the Lord said, "Even thus shall the children of Israel eat their defiled bread among the nations to whom I will drive them." Then said I, "Ah, Lord God, behold, I have never defiled myself. From my youth up even till now have I not eaten of that which dies of itself or is torn in pieces, nor did there ever come abominable flesh into my mouth." Then he said to me, "Behold, I will let you use cow's dung instead of human dung, and you shall prepare your food with it."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的读经的4节一开始就是在读这段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很没有这个概念啊，用粪来做燃料啊。因为我就去那个 Google 了一下啊，在中国古代啊，在中国古代很古老的时候就已经用炭了。用煤、用炭，或者是烧木材，所以用粪来做燃料呢？我们看的圣经所有的，大概也就这个地方记载了，是用 粪来做燃料。那但是就是说在一般的历史上记载，就是当人在就是说一般人生活的时候，他在平常的状况下，他就会当时会有这些燃料，就是煤啊、炭啊，然后木材啊什么的。然后等到没有的时候，没有的时候呢，当然他也是用粪，用动物的粪啊，特别是多的牛粪啊。那我在那个我在 internet 上找到一个图片啊，好，大家眼前看到这个呢，就是在我在网络上面去搜到的一个图片啊，这个是牛粪，然后呢，那显然呢，他们是把这个东西当做他们的燃料，所以就是我们在看的中间这一个一堆，对不对？然后在后面的地方你也可以看到那个后面的地方其实也是牛粪，所以他们会把这样子的一个，那么好像我觉得我就在台湾，我也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所以呀，很感谢主，我们在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人有这样的很艰苦的时候，你就说你想象都会觉得也蛮恶心的，但是呢为那个时候的人呢，这个是他们的一种燃料的方式啊。好，那在第十二节的时候就说，用人粪在他们眼前烤。那我们刚刚就觉得牛粪就已经很不是很那个了，人粪不是更恶心，对不对啊？那可是当主在借这样的一些事情，都是他有的意思的。在第九节说了，他讲到要小麦、大麦、豆子、扁豆、黍米和粗麦这样的东西呢，做饼，但是吃的时候呢，却要说像吃烙的大麦饼。所以，那我们在圣经上我们看到，这个是也是唯一一处是讲说怎么样来准备食物，用烙啊，那就再去查一下这个烤跟烙啊，烤跟烙有什么不同？烤，我们知道，哎，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记忆哦，我小时候有那种就是卖那个烧饼，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那种热的那种炉，对不对？然后就贴在啊，把那个饼做好的贴在那个壁上这样烤，那这就直接用火去制作这个东西，那烤出来的东西这样松脆很好吃啊。那烙是怎么样呢？烙是需要有一个容器啊，铁锅。就是有的时候是像一个圆锅这样，那就把那个饼呢就贴在上面，火是在下面不接触火的。烙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就是不能用油，就是干的，就是面火好了之后，你就去放在那个热度的上面去烙出来。那常常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也可以去想象的一个东西，是在牛在动物上面他们烙上面的印记，有的犯人在身上烙，就是拿这个铁整个直接就是去接触这个东西这样，而不是火，是一个热的一个已经加过热的一个铁，然后来接触。所以这个吃烙的饼啊，想象好像可能是蛮好吃的。那这个地方我不是很懂，那你像为什么特别说你吃那个食物像吃烙的大麦饼呢？就好像好像是很好吃的样子，可是其实你知道，你看前面那些杂粮啊，五谷杂粮，它也没圣经也没讲说是把它磨成粉啊，对，很可能就是这些东西全部搞个方式把它弄在一起，然后就把它烤熟，就像啃着吃，对不对？可是他说你吃这个食物吃像烙大麦饼，好像才要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虽然不是很好吃的。那第一个是他，我不觉得它很好吃。第二个呢，还是要用很脏的一个燃料在烤。所以当然这都是有他的圣经上的这个，他在这个是他的第三个雅句嘛，对不对？第三个雅句的一个象征性的一些事情。好，所以呢，在第十三节说，以色列子民也要在我面前啊，到赶他们到义民中吃不洁之物。所以为以色列子民来说，他们我们在那个出谷记开始，乐位记、生命记就不断的强调说，他们的生活要圣洁啊，他们吃的东西有洁跟不洁的，很清楚给他们讲说什么是洁，什么是不洁哈。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在乐位记的第十一章啊，第十一章里面全章就在讲说，
洁跟不洁的动物啊，洁跟不洁的，所以他们是为他们来讲啊，他们可以吃在规定的干净的东西，那不洁的东西绝对是不能吃的，所以他们非常清楚他们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那么在献祭的那个牲畜，就是说献祭的动物上面，那是更是严格，就是完全是要洁净的啊，然后是没有瑕疵的啊的牛羊啊才能献，其他也没有，就是顶多是那个斑鸠，对不对？斑鸠，如果穷的人他没有，他献斑鸠，所以非常严格的限制。所以在这些，就是我们常常是你怎么样在生活中是这样子被带大的哈，怎么样生活中习惯性的，你做很习惯，你就朝这个方向做。所以在他们以色列子民中间是已经大家都是很清楚的啊，他们要保持他们的圣洁。那我们再看一下这问理由，就是说，如果说在申命记23章的14节，这理由就是，如果他们不圣洁，主就会离开他们的，神就不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很清楚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对他们的要求，对他们的规定。所以这以西结在14节就回答说，哎呀，无主上主，我从来没有受过玷污，从幼年到现在没有吃过自然死或被撕裂的瘦肉，不洁的鸡肉从未进过我口。所以这也是在圣经上是明确规定的。我们看一下勒未记的7章24节，我们诗歌圣经在146页，勒未记的7章24节，在这里说，致死或被野兽撕裂的走兽的脂肪可做任何用途，但绝不可吃。这是在圣经上有很多处都讲到，就是说致死的，就是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原因他就死掉了，或者是被野兽撕裂的，被野兽撕裂这个也是不能吃的。那么为的原因呢，是因为在这样的动物里面呢，它还是会残留血啊。通常在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在宰杀这个牲畜的时候是有专门人杀，对不对？杀了之后把血全部流掉，流了之后有些是撒在祭坛上面，有些是要拿到营外去烧掉。所以就是为他们来讲说，这个血是生命在血内，所以他们不可以吃血的。所以那么用这样的来想，就是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呢，因为他们是有那个肉中都残留有血，所以他们不能够吃这样的。我们再看一下勒未记17章啊，勒未记17章记录的是相似的事情。勒未记17章，这里是讲到肉躯，就11节，肉躯的生命是在血内，我为你们指定了血，在祭台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具有生命，故能赎罪啊。所以也是耶稣基督也是用他的血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来，他的血一次永远的救赎我们，让我们永久脱离这个罪的捆绑。那所以为以色列人来说，这个血是他们是一定是要他们就是 kosher， 就是这个肉是一定是很清楚的，是吃的所有的肉是把血放掉才能吃的。在生命记，我们再看生命记23章，生命记23章的14节里面，这里讲到所谓的为什么要洁净啊，如果他们是不洁净，是污秽的，就神不会在他们中间，神会离开他们的。所以在14节是讲说，他们如果需要去在营外便利，对不对？营外的厕所便利，但是呢，如果是没有厕所的时候，他要有个武器，他有一个工具，就是一个铲子，然后在外面便利是要把它掘坑，要埋起来。那么的原因是15节说，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在你们营中往来，在他们出离埃及那段时间，是主一直白天云柱，晚上的火柱，一直在他们中间，在他们的四周保护他们的，所以上主随时在的营中往来。那么如果说营地是不洁净的，就是主在这么经过的时候，哎呀，怎么看到这种不洁之物的时候，那么他会那个在这一节的最后面说， 免得他在那里见到讨厌的事而离弃你们。所以为他们来讲说，保持圣洁是非常必要的，一定要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是一直保持圣洁，他们知道说主这样才会在他们中间。好，那我们再继续看这个第十四节里面，不洁的祭肉从未进过我的口。那么祭肉为什么会有不洁？那照讲就是说祭肉是用千挑万选最好的那个羊羔，最好的牛犊来献于主的，然后有经过是的，就是说勒位人一定的一个处理方式，为什么会不洁呢？我们看一下勒位记第七章的就是第十六节，如果他们献的这个祭献那个牺牲呢，在奉献那天可以吃，就是他们有规定，就是说什么是给司祭吃的，什么是给献祭人，就是说奉献这个祭献人他怎么可以吃的。那如果有剩下呢，第二天也可以吃，如果还有剩下到第三天要用火烧了，因为到第三天就不被悦纳，就是不洁了这样子哈。所以为什么说祭肉是圣洁的祭肉会有不洁，就是因为也是过了这个规定的主要他们吃的这个时间，然后他们如果还就说舍不得丢，那就是不洁。那我在想说这些整个过程呢，其实主是很保守他们，就是让他们在他们生活中间是没有那个食物中毒的现象，没有吃到那个不洁的食物啦，过期的食物啊，或者是有点这个可能被苍蝇叮过了然后腐烂啦，怎么这样子啊，那变成了让人身体不舒服的。所以主用这样的很细的这些规条让以色列人保持他们在旷野里面的健康哈。我们看还有同样的这勒位记十九章，我们就不翻到那边去。勒位记十九章的六节也是，就是讲的说前面两天一天，第二天可以吃，到第三天呢，如果还吃的话，就不洁了，一定要把它烧掉。所以为厄泽克来说，他是因为他是司祭的内族的，所以他从小被培养，从小被教导，从小被耳提面命的，就是他要遵守这些规矩。所以为他来讲，他真的是他讲这句话绝对是没有无愧良心的，不会说哎呀他有犯过这个错他敢讲这个话，他真的是他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玷污的。那么他就跟主，这个是违抗主的命令吗？主叫他这样做，但是为他来讲说，他真的很清楚知道说，如果他去用人份来烤这个饼的话，那么他真的是不洁。那他不洁，他最大的忧虑是主会离开他，主不在他中间。好，所以第十五节他向我说，那个他当然就是这个主，这个神，他说好吧，我许你用牛粪带人粪烤你的饼。像主才在说第十二节说要人粪烤，马上就说哦，可以用牛粪，是不是主的话就是可以这么不去怎么讲主的话会废弃啊。那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先知书中说的，说从他口中发出的言语不能空空的回到他这里啊，不能回到我这里，就是以赛亚先知书55章11节反之他必行我的旨意，完成我派遣他的使命。所以主的话说出来的是要有他的一定，他有一定他的意思，也有他的使命，然后这个话如果不完成，他不会回到主那里去的。那可是在我们也可以看那个户籍记民数记的23章19节啊，我就念给你们听就好了。天主不像人能食言，不像人能反悔，他说了岂能不做，许了岂能不行。就说讲得很清楚啊，主不能反悔，可在这边是不是反悔了呢？主是不是反悔了？主后悔做了他的事情。我们在圣经中也读过几处啊，就是主后悔，他说他在创世纪有说他后悔造了人，对不对？因为人这么悖逆，对。好，那么是在什么情况下让主会有这样子后悔呢？我们看一下耶勒米亚先知书26章，我们看耶勒米亚先知书26章13节。好，在前面那节是说上主派耶勒米亚讲些预言，然后反对这个城和这个城的这些话。那 二三就说，现在你们应该改善你们的品性和你们的作为，听从上主你们天主的劝告，上主必会后悔自己曾决意要给你们这样的灾祸。所以主的一本就是他的仁慈，他是一向是仁慈的。那他所告诉以色列要警告以色列的这些讲出来的话，也是就是为了让以色列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让以色列能够转面向主，做主一直循循善诱他们做的事情，好，改善你们的品性和你的作为。那如果人一直还活在他的这种执傲不逊，然后违背主的旨意的时候，那主讲出来的话是必定会实现的。他要毁灭，他如果要毁灭，讲了要毁灭这个地方，人没有悔改，他必然毁灭。我想到那个在尼尼微城的约纳，对吧？约纳先知，他也知道主是很仁慈的。然后呢，主让他去劝告这个，要去宣告说啊，尼尼微城再有三天就要毁灭了。他要明明知道说主是仁慈的，那他很可能他去宣告的事情不发生，那他就很没面子，对不对？可是，主真的是，就说这个城的人他全程悔改，他们一把他们的品性、他们的作为从他们的邪恶中改变，那主岂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毁灭的心，要毁灭已经悔改的人？所以为我们来讲，真的，我们看到的是主的仁慈，主的良善心谦，主真的是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他的眷顾周详的爱内，而他绝对不希望我们有任何人丧亡。所以在以西结他这么艰苦的一个390日加40天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内，吃的很少，喝的很少，然后要用象征性的这些行为来警告以色列，也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说，他们如果不悔改，他们在他们到的义民中间，他们就要过这种很辛苦的日子，吃这些不洁的食物，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行为把主驱赶于外。那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也是常常就是让我们自己警惕我们的试验行为，我们所做的是不是符合主的旨意，是不是让陶主喜悦，让主常常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住在一起。感谢主，赞美主。那么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面就先请苏老师来做分享。
感谢赞美主，耶和华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他的爱。耶和华是圣洁的神，他是光，他做的每一件事也显示出他的圣洁。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第四章的12到15节。耶和华召叫以西结，要他430天都是侧卧的，而这430天吃的饮食非常非常的少，喝的水也很少。第12节，你吃这饼要像吃大麦饼一样，要用人粪在众人眼前烧烤，要用人粪来烧烤要吃的饼。有时因为是用人粪在烧烤，味道实在不好，有时候想到都令人很难吃下去，这是一个很为难的事。耶和华为什么要以西结做这非常为难的事？人粪是非常非常的臭，也不洁的。这一个不洁的臭味的怎么能够进口呢？这是排泄出去的不洁之物。那这一些不洁也使得这饼实在是臭味不洁的。为什么人会吃不洁的呢？ 就是人离开了耶和华，他是圣的，我们离了他越远，我们的生命就越污秽。路加福音十五章所讲的浪子，他跟父在一起时一切都美好，当他决定拿了父给他的恩典产业，就要到远方去活他自己想要活的生命。如果我们有要远离神的面想要活的生命，其实就是污秽的生命。有时小偷想要偷东西，就左看看右瞧瞧，没有人看到他就下手了，他不会抬头看到天上的父，爱他的父看着他。当我们真的在父爱的眼神上，眼神之下，观望之下，他的爱使得我们被激励，就不愿意行他眼中视为恶的事。所以想要犯罪的人就喜欢到黑暗中远离光，就喜欢远离神。而这浪子在外面浪荡或不洁的生命，结局就是在饥荒时他就没有得吃，他想要跟猪抢食物，别人都不给他猪吃的食物。他如果真的要去跟猪来抢猪食吃，其实也抢不过猪，就是到达了一个世界里的犯罪的人，犯罪的手法比这浪子更严重。基督徒堕落到要在世界里跟罪人抢罪恶的食物吃，是极为不洁，极为可怜。为什么会有饥荒？阿摩斯先知第八章也说，因为人不听耶和华的话，所以会有饥荒。以西结书第十四章我们上次也读到，就是当一国犯罪刚犯神的时候，神会使得饥荒临于了一个国家，也就是一个国众人都犯罪活在不洁中，他们的结局就是到地狱里去。不是一个人到地狱里去，而是一国的人，一群的人，只要有一个人丧亡，神的心都非常非常的不舍，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但是不洁的罪使人迷失了，就活在罪恶中，就冲向地狱，进到地狱的火湖里。他不愿意人到地狱的火湖里，他要阻止人到地狱的火湖里，他会管教，他会挽回，让人在痛楚中很无助时会想一想，就像那浪子，就像世人都犯了罪远离了神的荣耀，神就使得世人都在极大的痛苦中，不满足里，在饥荒里。你想要有的得不到，想要吃的不能有的吃，想要喝的不能有的喝，就是饥荒。你想要有的享受不但没有，都是反过来的不足，就是饥荒。而这饥荒是神的手让人能够在饥荒中有一条出路，回心转意，认罪悔改，以坚忍的心顺服神的话。这不是永远的，而是一段神量给人的他的审判。那么以西结他也在这一个以色列人犯罪的这一个世代，神借着他的先知耶勒米讲了很多很多，他们都不悔改。他借着众先知跟他所拣选的而兼心硬的以色列子民，他们不听，他们不听。他继续的说，他打发以西结，不但是说，而且用行动来表达耶和华所要做的事。这一个非常非常让人很难以理解，为什么要先知用人份 来吃这饼呢？烤这饼呢？下一节就讲了这原因。第十三节，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国中，也必这样吃不洁的食物。就是神的审判，在前面讲到他用铁熬把他们框在他的纪律，铁的纪律里，没有人可以逃脱。他要亲自攻击这城，他要兴起他的器皿巴比伦王来攻破耶路撒冷城。而这一个行动句，第三个行动句继续在讲，这城破时，这是耶和华的手。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国中，谁赶他们到各国中？耶和华是他的手，他有目的的让人不继续的在罪恶中就进到了地狱的火湖里，给人一个机会能悔改。有的时候人很背逆的时候，直到他非常非常辛苦的时候，他才会回忆起他错失了好多恩典。有的那不孝的儿子，就是在父母亲在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背逆，做很多不该做的事，当父母亲都去世了，他还不知道悔改。当到他自己在灾殃中，自己经验到自己的儿女对他很不好的时候，他才会想起，就是非常盼望有机会能够孝敬父母，而这一份痛楚在心中却再也没有机会。可是神给我们机会能够悔改，他给我们新的生命能够重新开始。只有耶和华神能够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挽回我们的心。所以耶和华是他在赶他们，让他们体会到有耶和华保守，在耶和华的城里是多么多么好，在耶和华的殿里那是多么多么好的欢乐的殿里。以赛亚先知书所说的耶和华的殿是在圣山上，是喜乐的殿，是祈祷的殿，是我们跟耶和华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享受他丰富的殿。但是人却把他当成了贼窝，让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的殿，那灾殃耶和华的审判要来。而耶和华审判赶他们到各国中，这是发生在历史中，真的发生了。而以西结在用这行动句所讲的预言，那时还没发生，可是是告诉他们要珍惜这个时间，要悔改，要悔改。可是他们没有悔改。那当耶金被攻破时，他们被驱赶到各国时，这一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是缺食物的，是饥荒，不但有饥荒，还有刀剑，还有瘟疫，各式各样的灾殃。那一个没有东西吃的时刻，人当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的，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也会很珍惜的拿来吃。这是我最不喜欢的食物，但是在没有食物的时候有的吃就要感恩。以前不会感恩，现在会感恩。当浪子吃不到猪食的时候，在饥饿中他悔改了，他想到伯父的家有这么多的食物，口粮丰富。当耶稣做主为王时，他掌权的地方，他的国度里那是丰满的。当他在教会中掌权，当他在我们的家中掌权，一定都是口粮丰富，没有缺乏。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我们是不会缺乏的。我们不愿意他带领我们，我们各行己意，背逆，不听他的话， 饥荒就会来，缺乏就会来。而在缺乏中间，什么不洁的东西也想不到这么多了，也都就吃吧，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了，甚至于不能吃的东西、污秽的东西，人也抢着吃。而这一个极大的污秽，人就是在污秽中，而最大的污秽，污秽的源头，撒旦，我们会跟他在一起，到永远污秽神审判的地狱的火，那是下场。那么这一个耶和华的审判是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耶和华用以西结来表达这一件事。那么耶和华用以西结来表达这件事，会不会让以西结大吃大喝，吃得很好，说哦这很好很好，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表达，那是撒旦的谎言。犯罪会很好，这是撒旦的谎言。有一个在罪恶中生活的人，他死后，他也是有时好有时不好，天使把他带到天国里去，他就说天国里有没有这些卡拉 OK， 有没有这些声色犬马，有没有赌博，有没有赌场，天使说都没有。那那里有什么好？他说那里很好。他说没有这些好我就不要去。那黑暗的天使就偷偷偷的跟他拉说，到我这里来，你想要有的我都有。他就跟那天使说，这样我就不去天国了。天使说，真的是你这样决定吗？这诱惑的灵就说，到那里去，那里什么都有。他说至少我去看一看，那允许他到地狱去看一看。但他从地狱的门外看到里面，哇，什么都好，大家在那边犯罪，各式各样的罪恶，喝酒吃肉性的败坏。他说这正是我要的。撒旦说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天使说你真的要流进到地狱你就不能回来了，你要想一想。他说我决定了，你走吧，我不要去天国，要去地狱。他就这样的被欢迎进到了地狱。当他一进去的时候才看清楚，那是火湖，那一切的虚晃都显为实际。这一些好像一直在帮助他作恶的这一些鬼，这一些撒旦的喽啰，变成很狰狞的对待他，把他拉到火湖里，有不尽的火伤。他非常非常的痛苦中就呻吟跟撒旦说，你不是说这里一切都很好吗？怎么跟你讲的不一样？撒旦跟他说，你不是做生意的吗？你常常在骗人，你知道广告是什么？广告就不是真的，所以那是广告。当我们离开了神给我们的真实的话，而撒旦的谎言是虚晃的，一切都是虚晃的。那一个浪子就是被虚晃的谎言可以到外面享受，其实是准备你的生命进到地狱的火湖里去。所以耶和华要他们明白，这一个上亡的路是饥荒的道路。所以以西结他承受的这一个状况，那是谁要使得以色列子民被赶到各国去呢？是耶和华，耶和华的手，他伸出他的膀臂，他的膀臂就是他的能力，他也要以西结睡的时候伸出他的膀臂，就是显示出他的能力要管教他的子民。那既是这样，神给他们的机会很痛楚，可是还是有机会。当神向以西结讲了他要吃人粪烤的饼，而且是不多的食物，而且要 显示出他要赶驱赶他的子民到各国中，那饥荒他们没有洁净的东西，没有好的东西，就是要这样子吃不洁的东西。以西结说，我说哎，主耶和华，我素来未曾被玷污，从幼年到如今没有吃过致死的或被野兽撕裂的，那可憎的肉也未曾入过我的口。他守身如玉，他遵照耶和华借着 摩西所传达的，什么可以吃是洁净的，什么不可以吃，他都遵守了。他是一个义人，义人恳切的祈求是大有功效的。义人他是为了说，我不愿意玷污我的生命，我从来不愿意玷污我的生命，我不愿意玷污。耶和华明白他愿意守身如玉，耶和华于是对他说，看哪，我给你牛粪代替人粪，你要将你的饼烤在其上。这里就看到了耶和华的心，他的心就是不愿意人上网，这是他最大的心意，最大的旨意。人会上网是因为人背离不听他的话，他打发约拿先知到尼尼微城传讲说，在40天这城就要毁灭了。当从君王到所有的人百姓，连牲畜都进食悔改，他们想说，或许怜悯我们的神会怜悯我们，不毁灭我们的城。当全城都堕落的时候会被毁灭，当全城都悔改的时候，耶和华就没有毁灭利利威，因为他最大的心不是要他们死，是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不悔改会不会死？一定会死。这里给我们看到了耶和华的心，他不是说话不算话，因为天地会过去，从他口中所说的话都不会过去，他不愿意人上网，这是他最大的他的性情。当我们认识他的心，也认识他是圣洁的神，他要做的他一定会做，他是极其极其慈悲。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的第十一章，罗马书的十一章22节，神的恩慈和严厉，他是恩慈的神，怜悯人的神，他的慈爱怜悯直到永恒，那是他的爱。他也是光，他是圣洁的，他会审判，有他严厉的那一面，像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就是当我们悔改，就是在他的慈爱跟怜悯里，在他的慈爱跟怜悯的保守中，怜悯就是该受的惩罚被免除了，像尼尼微当受的罪恶的惩罚，因着他的怜悯他免除了。但是他们明白神的心。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如果我们明认耶和华向我们指出我们的罪，公义的神必会赦免我们的罪，用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不论我们犯什么罪，都不会超过耶稣的保险，不能救赎的。可是当我们硬着心不悔改，这罪就存留了。当我们明认认罪悔改，求他的宽恕怜悯，他就把我们从审判中带到了那恩宠怜悯的他的国度里。他赦免我们的罪，他给我们不堪当不该得的，他让我们得着。但是如果我们硬心不悔改继续作恶，那么会被铲除的，就会受到他严厉的对待。当他讲一次再讲一次，讲一次再讲一次，必定要 达到他说话的目的。玉和雪从天降下是不能回收的，他说的话是不能回收的，就是我们要抓住他的话。当我向他认罪悔改时，他会怜悯我们，他会保险洗净我们的罪。当我们认罪悔改被他保险洗净，我们是他的义人，恢复跟他之间义德的关系。雅各书第五章说，义人恳切的祈求大有功效，义人祈求是大有功效。以西结并没有说不要做这事，因为他被召教要用这象征的行为表达这件事，那么怎么可以表达的不到位？一定要到位，那不洁的臭味都很到位，就是他们的罪恶被掀起来了。其实神掀起我们很多隐藏的臭的，在内心深处我们都不愿意看，我们也不愿意想，我们也不愿意，但是它已经影响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硬心的，是一个背离的，是一个口吐臭气臭味的一个臭味的灵跟生命。可是他恩待我们，要我们能够苏醒，让我们看到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他永远是慈爱怜悯的。怜悯胜过公义，但是他也是公义。怜悯的意思不是有罪可以不受审判，而是我们有罪可以认罪悔改，也就是我们知道他是慈爱的神，怜悯人的神，也就是知道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我们都能够有他的怜悯，让我们有机会。所以以西结在表达这一个，他不愿意活一个污秽的生命，但是他愿意遵行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他的智慧，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智慧离人的智慧就有多高，他有办法又向以西结表达他的怜悯跟恩典，又用以西结来传讲他要传讲的话。其实以西结他是公开的用粪在烧烤食物的，他的这一个雅聚是公开的，而且不是一天，是430天，天天都是这样的用粪在烧烤。其实也讲了一句话，原来耶和华可以减轻我们在饥荒中的这一个困境，他缩短这一个时日，他给我们怜悯，让我们有一个机会能够悔改。当义人亚伯拉罕知道神要审判索多玛，他告诉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祈祷，假如城里有50个义人，你为这50个义人也要毁灭这城吗？你是公义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绝不会让义人跟不义的人一同伤亡。那么这50个人神就保守了城，只为了45个你要审判吗？我还是会保守这城。他就一直祈祷一直祈祷，就变成了10个义人。如果有10个义人神就不审判，但是10个义人都没有，可是他还是救了那城里面的义人罗特跟罗特的家人。我们的神是蛮有慈爱跟怜悯，让我们翻到启示录的第16章，在神的审判，很严重的审判，最后有7个鱼7个碗，有好多的灾殃。当第4位天使第8节把那碗倒在日头上，叫日头人用火烤人，人被大火所烤，就亵渎有权掌管这灾的神的名，并不悔改，也不将荣耀归给神。第5个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兽的国就黑暗了， 人因疼痛就咬自己的舌头，又因受的疼痛和生的疮就亵渎天上的神，并不悔改所行的。就是在一个比饥荒还严重的神的手在管教，人还是不悔改。可是这里看到了，他们并不悔改，他们并不悔改。其实神也在讲一个话，尽管在那个状况里还给他们悔改的机会，可以不下地狱的火湖，但是他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悔改。可是最后的审判，没有人能够讲神不给他们机会，没有人能够说神不是慈爱怜悯的，不是公义的。我们从以西结的生命，他们知道神的心，他们会祈祷，我们也学习着抓住神的怜悯。可是要悔改，就是成为神的义人，义人恳切的祈祷大有功效。我们要为世上的人恳切的祈祷，神会使得灾殃变成了结果时的丰收，变成了很多人的得救，因为神是要救人的。利利为全程得救，愿意神也给我们抓住他的慈爱怜悯，我们自己要活在他的慈爱跟怜悯中，活在他的圣洁里，让他对付我们的罪，让我们的生命是向他是成全的，是他的义人。献上祈祷，感谢神，神又以西结所传讲的，愿我们都能够得到。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再把时间交给何勉。
谢谢苏老师到位的阐述，我们恳请现场愿意分享的举手。
感谢赞美主，今天的查经，我们看，对，以西结第四章十二节，就是主就说，你吃那食物要像吃烙的大麦饼，且用人粪在他们眼前烤。听起来就觉得，我想每一个人听起来就觉得很恶心，怎么想去吃用人粪烤的这个麦饼，大麦饼。他说像大麦饼，刚刚何勉讲的烙饼，就想到是小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那个鸡眼很深，或者说以前都是光着脚丫子在南部走到，然后去买那个叫做烙饼，叫做杠子头，就是烤的，因为它没有油，所以烤的很干很硬，那吃起来那个牙齿要好很硬。那为什么要吃这个叫像吃大麦，因为它很困苦，吃这个东西要喝很多水，因为很干，因为烤的没有油，所以那个麦饼是非常干的，是很困苦，而且要用人份的。如果就像烤了，何勉说有东西烤起来很香，香用人份去烤起来哇，再香的麦饼，这个杠子头你也觉得你会觉得香吗？绝对不会的，那个人份烤出来的。所以真的是神很幽默，你吃你自己摆出来的东西，烤的东西再吃进去。因为怎么样，他们没有选择神的旨意，没有听神的话，神给他们这么好的这个祝福，他们到牛奶牛蜜的地方，他们却硬着心不听神的话，神要他们选择这样，他们偏偏隔间心偏偏就那个悖逆的民族就选择了那不听神的话，以至于遭受这样的一个困境。在这个困境中，刚刚大哥讲，其实神把他们赶到异民去，看起来好像神怎么会这样呢？可是他是确实充满了爱，大哥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他是怜悯，希望他们有机会，不希望他们因此伤在罪恶中丧亡了，希望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因为人说实在也是很健忘，也是很那个字也不好讲，
所谓的健忘的健是
同音啦，就是不到黄河，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人的心就是败坏，从小就败坏，不可救药。除了认识神之后，有机会进到他的丰盛，知道那怜悯里面，能够认清我们本来的面相。所以神的爱真的在这里就充分的发，就 就显示出来了。可是呢，那个这个以西结这个心思很有意思，哎呀，用这个哎呀，这些哎呀，神啊，我怎么可以吃人粪？我从小就是遵守你的诫命，遵守你的命令，吃 不吃不解的，从来没有，就像彼得伯多禄神做那个异象在使徒行传降下来一个王子里面各式各样的走兽，他说我不，神叫他拿去吃，他说我不能吃，那个是不洁的。所以他们从小就照教导，刚后面讲的不能吃那个不洁的，你神你怎么叫我吃这不洁？所以神是公义的，在若望一书第五节他讲，我们若怀着一时之心按照他旨意求，不论我们求什么他就必服你，因为他是求，因为这是不解的，他遵守以西结遵守这个法律，所以他跟神求，我可以不要吃这个不解的，因为我遵守你的法律，所以神允许的。就像大哥刚刚讲到那个亚伯拉罕跟这个神可以讨价还价，50个、45个、40个、30个、20个到10个，哇，他真的是跟神是朋友，所以跟朋友可以这样的，可以这样的交往，这样的交谈。所以我们看到神的心是，虽然他才高高在上，在以赛亚先书，他却俯听那谦卑，俯听谦卑人的心，那破碎人心，在以赛亚先书那边讲到。所以我们看到这神的爱真的是他充满了慈爱。我们为什么说他是良善宽仁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实在是不改变的，他做这个每一件事情，我们也在新约读到，他做每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都是出于他的爱。因为叫用人份来吃，赶到异邦去，也是为了爱，让我们有机会悔改，让以色列子民能够悔改。因为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那边讲到，他的恩赐跟招选是不会撤回的，他选了以色列子民，他就爱他们，爱他到底，他爱我们也爱我们到底，除非我们硬的心硬要死要往里面走，不悔改。刚刚大哥那个末世录第十六章讲，就是不悔改，碰到这样的状况还是硬的心一直要知道你进入火湖。所以感谢神，他真的是我们每次读到一些经文，虽然看起来神怎么会这样把他们赶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为什么不伸出大人手？神是大人手，是在呵护的。可是因为他们犯罪，以至于罪的代价就是神不愿意死，甚至来赐下他的独生子，让我们能够因信他而出死入生。这是何等的恩典！感谢神，从旧约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直到新约，我们都体验到神真的是良善宽仁的神。但是他也是严慈的神，严厉的神，对那些跌倒的人严厉也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因为他哪有，经常希伯来书也讲的，哪有不鞭打自己的父亲，不疼爱自己的儿子，怎么会不管教他？他会管教我们，感谢主，他的管教都是充满了爱。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把时间交给恩敏。
谢谢秦中弟兄的分享啊，我们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举手。桂英姐妹，请打开你的音频视频。
Hello， 感谢赞美主，因我今天哈、慢了来，可是我一进来的时候，我是真的好高兴，好高兴，很喜乐。我参加这个查经呢，我觉得真是美好，在我在学习的过程中，那今天呢，特别的喜乐，就是因为有亮光，听到了若望一书里面的，那今其实听到了很几句天主的话，然后，因为我在我心里面那个帕子有很多的在摇晃，帕子，我想也是我听主听了我的祈祷。然后主就明显了我许许多多的过去的不知道的罪，那在这个当中我就常常在痛悔中。当我们很用心的去 在这个地方去跟天主连结，在跟天主往来的时候，我们个人，我自己个人就会想说，我怎么会犯下这样的罪？有一点不能够，好像不能够原谅自己，在自己这里，常常会在这个当中，就是好像那个脸就没办法对应到说，我怎么是这样？因为我们都会一直以为，越来越跟天主越亲近，但是实际，可能很多我们还是不知道的。那知道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不愿意，真的不愿意跟天主有这样分隔的，因为你不结，你就不能。我想，就是天主的怜悯了。那若望一书他说了，耶稣的宝血是洁净我们一切的罪，大罪、小罪、什么罪、重罪都能洁净。对，圣经圣言就是天主给的话，在这边我是确确实实领受到，你不用担心，你只要认罪悔改，你只要凭信，你每一个罪当你想起，你都会得赦免，因为你有一颗悔改的心。我这边我真的就很释怀，今天非常的释怀，那也很了解这个圣洁，圣洁的一个区域，一个范围，还有它的一个意义，会让我更觉得宽广很多。那听到那个上主随时在他们的营地里走来走去，所以他们都要保持那个地方是圣洁。我就也想到说，我的身体不是吗？所以我的身体是不是也要保持洁净，不能犯？但是我常常也不能够控制自己，有的地方，知道自己有进步有改善，但是那幅度不大，然后速度也不快啊。我想一步一脚印吧，在主前的话，我们都不算什么，因为主的手在做，而且都是主的手在掌握，我们就顺服。所以今天很高兴说，我要圣洁，自己本身你就要去维持这个圣洁，犯了的错赶快悔改，然后还有想犯的错不要再犯下去，因为不犯下去比你想是严重一点的，因为你都做了嘛，所以想就有罪了。所以也求天主宽恕我们，我们真的在很多失言心思念力那个失言行为上，确实还是不能够能够那么的自如跟自由，因为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我们的旧人，一些老我的框。谢谢我今天的领受，我很高兴，感谢赞美主。
谢谢慧英姐妹的分享。我们下面有两位是寻英姐妹会先帮生伟弟兄念他的分享，然后寻英再继续分享。好，请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赞美主。昨天晚上9:21，圣伟发了他关于今天查经的他的一些心得给我，那他继续委托我帮他跟大家分享。总共有7条哈。第一条，先知的侧卧，躺着本来是休息，一直躺着就瘫痪了，外人看着好像是享受，只有长时间躺着的本人才知道那看不见的痛苦。侧着躺着看的是周围的环境和人事物，可惜的是他没有仰卧，仰卧就是看天了。参考的经文就是仰望上主的必获得新力量，必能振翼高飞，有如雾鹰疾驰而不困乏，奔走而不疲倦。以赛亚先知书40:31。第二条，先知吃的饼是用好几种食材合在一起做的饼，饼是没有问题的，是洁净的，只是烤饼的粪使饼不洁。饼也预表天主的话，各种食材指圣经中的各部书卷，只是人错误的解释改变了天主话语的意思，而使人陷于不洁，所以要按照正义分解天主的话。第三，按量食用指的是传道人供应的缺乏，导致了信徒的软弱。参考经文看， 那些日子一来临，无主上主的断语，我必要使饥饿临于此地，不是对食物的饥饿，也不是对水的饥渴，而是对上主的话的饥渴。亚摩斯先知书8章11节。第四点，先知从年幼到现在一直持守圣洁天主的话语。耶稣说食物不能使人不洁，因为进不到人的心。仇敌的目的是让人违背天主的话语，亚当厄娃也是在吃上违背了天主的话语。第五条，面饼，人吃了增强心神。圣咏104篇第15节，软弱的厄里亚吃了饼充满了力量，走了40天。为什么这里先知预表的以色列吃了饼却还是那么软弱呢？因为这饼里面少了油，使天主的话缺少了能力。第六，器皿里装了各种食材，指的是要让基督的话充分地存在我们心中。做成饼需要一个过程，就是用牙角咀嚼。参考的经文，推磨的妇女因为少而停工，训道篇12章3节。来自雅歌里，主也讲到心腹的牙齿，先知必须把天主的话嚼碎，才能喂养别人。第七点，器皿里的各种种子也是指基督自己，只有愿意为了基督舍弃一切，只为得着基督。参考经文，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马窦福音13章44节，也指只有里面有基督的人才能供应服侍别人。参考经文，但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宝贝，为彰显那显著的力量是属于天主，并非出于我们。格林多后书4章第7节。感谢主，赞美主。以上是圣伟弟兄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是我在看这几节圣经的时候我的一点领会，就是说他讲到不洁的食物。那在之前呢，厄泽克尔、以西结先知好像主吩咐他什么他都照着做了，就是在这一件事情要用人粪烤饼的这一件事情，他就跟主来申请说，他因为来申辩吧，就是他从来没有吃过不洁的，不洁的东西没有入过他的嘴。那这不洁的食物让我想起前几天安娜姐妹跟我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不洁的食物吃了是会死的。就是她的婆婆呢养了两只小羊，好像是两只还是三只哈，那其中有一只呢就死了。死了的原因呢是她放羊的那个地方的隔壁，他们家呢为了除去草，就给那个草地喷了除草剂。那在她喷的过程中，可能就飘到或者是喷多了，就喷到了她邻居的那个草场那里边。但是又不知道，那她婆婆按照往常呢继续带小羊去那里吃草。可是那一天小羊吃完了回来，就发现就是羊的生命就不对了，就很软弱很软弱，最后就死掉了。那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原因。那我也在听这件事呢，正好结合今天我们查这段经，我就想这不洁这吃真的是会死的。吃不洁的，就是小羊，你看它吃了不洁的草它都死了。那在圣经中最开始的时候，那厄娃和亚当就吃了那不该吃的，天主告诉他们不能吃的，你看他们吃了也是死了，就是天主说你吃了那个就必定会死。这不洁的东西会伤害到身体生命，甚至是属灵上的，就会伤害了我们的灵命。那我在想，那天主告诉我们不要吃，是不是说就是我们什么都不能吃了呢？而是说真的是天主提前预备了给我们该吃的东西，他不是说让我们饿着，而是说他要丰富的喂养我们，是去吃他给我们所预备的。在最开始的时候，天主就给亚当和厄娃预备了那个乐园，那跟他们讲那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乐园中央的那一棵知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要吃，因为吃了会死。那这身体他们当时看着还活着，可是说老师一直跟我们告诉我们说他的灵立刻就死了，就变得不认识天主了。那同样在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时代也是真的，经上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提防人的教母，就是法利赛人的教母、撒都塞人的教母和黑洛党人的教母，这些他们口中所输出的那个教母，主说就指着他们的教训。那这一个话，不对的话、不洁的话出来，让这天主的羊吃了以后这生命就出问题了。 那我有的时候也在观察，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当真的听了不对的教导的时候，生命真的会改变啊，说话的味道不对了，好像行事为人不对了，那看事情想事情甚至对人的看法也都变得不对了，那不能够，真的是不能够随便吃。那在圣经中主他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啊，我们是属于他的羊，是他牧场上的羊群。在圣咏23篇也说，他把我们带到那青绿的草场、幽静的水边，因为他要牧放我们，他要给我们吃那好的草。所以主也在我们的生命中把自己的话赐给我们，他也派遣他的仆人用那纯正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那更重要的是主赐下他的圣神，那圣神会教训我们一切，会把我们引入到真理之中，这是主给我们预备的。那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告诉亚当厄娃，你们要吃，而且那是吃了活到永远。那主耶稣来了，他也说，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啊。那我们吃主的话，我们也就吃啊，越长越好，而且吃了他的话，他的话是不会过去的。还有一种食物呢，就是主把他自己给我们，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血。他说，你们吃我的肉，喝我的血，那你们吃了就永远不死。那谁吃我的肉，喝了我的血，他就会活到永远。这是主在圣经上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的，这是他给我们预备的。那在主的生命中，他还告诉我们，他有一种食物是什么？就像在撒玛利亚那个雅各伯井边，主跟撒玛利亚妇人讲的，就是他说，我有一种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就是我成行了天上阿爸父的旨意。那当每一次完成了父的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经验哈，就是在每一次好像主召叫我做的事情的时候，做完了里边真的有一个满足，那没做呢，就里边就有一个很空啊，有一个就是不能说害怕，但是就觉着不足在里边。那这一个食物也是主给我们预备的，所以他说我们原来是他的化工，是要在他预备的善工中度日。那很感恩这好牧人，他不是说不给我们吃不给我们喝，他给我们预备了，但是他也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自由的选择是听他的还是不听他的。那同时在想这个不洁的时候哈，我也想到了圣经中末世录16章中的一段话。刚才舒大哥一讲说末世录16章，我以为好像跟我这句话又重复了啊。那大哥引用的是另一节，那我在想的时候就看到了末世录第16章的13节。他说那里呢，我看到了就是有不洁的神啊，从龙兽和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了。那出来了之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撒加利亚先知书13章2节那里说，在那一天万军上主的断语，我要由地上铲除一切偶像的名号，不再为人所纪念，并且我还要将假先知们和不洁的神由地上灭绝。就是刚刚说的末世录16章13节，就是看见从龙口、兽口和假先知口中出来三个不洁的神，状如青蛙，他们是邪魔之神，施行奇迹，往全世界的诸王那里去，召集他们为在全能天主那伟大的日子上交战。所以主后来也接着告诉我们，他说，看我来有如盗贼一样，那醒着并保持自己的衣服，不至于赤身行走而叫人看见自己耻辱的，才是有福的。那这三个，那个龙、兽和假先知，那在我们查末世录的时候，石大哥带着我们查得非常仔细，那知道从他们口中出来的那都是亵渎的话。那这些话语现在有很多是迷惑人的，那话那出来了，让人听见了啊，让人看见了，那让人按照他的话吃了，那这生命可能真的就是麻烦了啊，真的是麻烦。我们自己知道，肉身若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可能就会有后果，可能是拉肚子啊、呕吐啊，甚至严重的都会引起其他的疾病。那如果那些有一种长在地里的毒蘑菇哈，那有一段时间我看新闻有说，他说有些人不知道以后去看着很新鲜，就把它采了，然后吃了，结果就中毒了，有的都会毒死人的。所以外表的这些东西，那如果我们不懂不加以分辨就一律的照收的话，那这生命就会受影响。那属灵的吃呢，我忘记是谁讲，是舒大哥讲还是谁讲，这其实就是相信。当属灵的吃我们相信，究竟是相信谁的话，那如果那不对的教训进来，我们却不但听了而且相信了，那这就属灵的吃下去，这不好的东西 就会对我们的灵命造成伤害。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吃他的话，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要成行阿巴父的旨意，这是他给我们预备的那美好的吃喝，让我们吃了长得更强壮啊！感谢主，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还给何明姐。
好，谢谢徐英姐妹，也谢谢孙伟的分享。我们下面请艾娜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感谢主。哦，刚才那个徐英说是我们家的羊，那补充一下，我们家本来是一个大羊，一个小羊，然后呢，就是有一天在姐姐家里的田里面吃草，就是，但是呢，就是那个小羊，因为小羊生命很弱嘛，比较小。又抵抗力相对巧比较小一点，那吃了那个带过毒药的那个，就是除草仪除草镜，就是杀草的那种，就不好了，就是最后还是没有抢救过来。嗯，维持了大概一周左右，我们真的是也用尽生气的抢救它，但是没有抢救过来，就离开了。那大牙呢，因为抵抗力就好一点，所以呢真的是我们要这个草这个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要小心小，就是开外边开上去都绿绿的，也看不出来这个已经打了那个毒药的，但是呢就是结果就会不一样。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我们看什么相信什么吃下去什么，就你的话一来到我们要吃主的话，主的美好的食物。刚才徐英也分享了感谢主。那今天呢读了那个这四句圣言的时候啦，正如刚才徐英在分享的，一切都是主怎么说先知就怎么做。那今天呢他有一个跟主的一个回应啊，会互动。那我今天最感动我的就是我读了以后就是马上就想起，不是为什么，我就想起了两个人，一个就是普多洛，一个就是圣母。我就问主为什么这个好像跟这个圣言也是不相及了，我为什么读了这么几节以后怎么会想起这两个人呢？但是呢后来想起来就继续祈祷，就是祈祷。其实呢就是今天的一个光亮，就是对我来说的一个光亮，就是一个祈祷。因为我们都知道祈祷是听主讲话，我们也回应主，与主的一个互动嘛。那在波多路中途的时候，他也有一个主吩咐他做的事情。刚才那个谁了，那个大哥也分享，就是叫他吃一些他们按照他平时受教的不该吃的那不洁的那个食物，那是打破他的一个传统中认识中的一个事情。那个时候他不懂，他就觉得这个不能吃，因为这按照传统的受教是不应该吃的。但是呢他就是那个时候呢他没有把一定怎么样，就是跟主话，那就是把自己的疑惑就是跟主说跟主讲。那在中途大师我去翻了一下，在十章那里他有好几次他说后来主就是一连发生了三次嘛。那波多路正在猜想就是他所见的异象，就在他在想，那说明他在祈祷。后来呢主圣神对他说了你不要疑惑，你不要看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同他们一起去吧，不要疑惑。后面波多路有因为按照自己的传统不懂有疑惑，但是呢他得祈祷没有放弃。那圣母也是，圣母叫他天使向他报告他一个好消息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8节到38节里面，就是说你在女人中是蒙祝福，他的蒙天主拣选要成为就是要治，就是你要怀孕生子的时候。然后他那个时候他也不明白，因为这个也是超过我们传统受教中，因为从传统中应该是男女结合生子，是不会是这样子的。所以他说了一句，这是怎么能成就呢？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就是说可以跟主之间的一个互动，不法是不舍。这个有好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事情跟我以前认识的跟我以前领受的完全是好像有点推翻了一样，那就马上就拒绝，马上就想都不想，那就圣神也很难继续在做事情。那有一句圣言就是心就要装新皮囊里面，到主的神，因为我们的主是做心事的主，到主的神，这 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生命中有新事要发生，它可能会推翻我们，打破一些框架，打破一些固有的认识。那如果你一直一定要保持不舍，把持不舍的话，就会很多失去主要成就的事，那就生命中一个亏损。所以呢，当我读到这个今天的圣言的时候，他先知与天上主耶和华之间的一个他们的之间的一个对话或者祈祷，那我就对我自己的一个领受是，哎呀，以后有我的感动来了，我要静下来，我不懂，我不明白，但是我要求问主，不把它否定掉，或者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按照我原来的固有的模式怎么样，那顺服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今天在读经中的一个领受，感谢主，也与大家分享，赞美主，我就把时间交给恩美姐。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艾娜的分享。我们继续请家章弟兄分享，请打开音频视频。
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我要分享的是在十二节，且用人份在他们眼前烤，不是我们所吃的解或不解，而是我们心中口中所说出的话解或不解。那在这里先知得到启示说要在他们的眼前烤，在众人的眼前烤，这就让我想起了耶稣不是在人前被捆绑、被泼墨、被鞭打，他受辱，然后被刺穿，被钉在十字架上，虽然我们不曾用粪去烤饼来吃，但是我相信在我们中的兄弟姐妹有人曾经因为爱而在人前受苦受辱，这我相信。所以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十节说，那为义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我们想这十字架原是一个罪罚，是更不洁的，但是因为上面有耶稣，他成了救恩的记号，这份也是不洁的，但是他用火来烤，用什么火？悔改的火，感恩的火，认罪的火。主，我们感谢你。这也让我又想到在他们的眼前，在人前，我们看在马古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五节，这个患血漏十二年的妇人，他摸了耶稣的衣穗，他得医治了，血立刻就停住了。耶稣当然知道是谁摸他，但是耶稣还故意装作四边寻找那摸他的人，为什么？因为耶稣就是要这个妇人站出来，要他站在人前，站在他们的眼前，要他怀着感恩的心出来作证。是的，主啊，因着你的怜悯，你不仅医治了他的血肉，也因着他站在人前，在他们的眼前，你也拯救了这个妇人的灵魂。所以耶稣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 愿众人都在人前接纳义德的果实，接纳悔改的果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天主，
感谢赞美主。谢谢今天弟兄姐妹的分享。我们将就进入祈祷。我祈祷完的时候请举手。愿意祈祷。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深深的敬拜你。你在我们中间，你带领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多的认识，也愿意把你的话语讲到赤道肚里面去，让你的话语与我们结合一体，让你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带领我们，滋润我们。耶稣，你是全能伟大的主，你是至高无上的主，我们敬畏你，我们也相信你为所有爱你的人所准备的都是最好的。你让我们一颗常常向着你悔改的心，绝不想犯任何的错误来得罪你。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我们有两位祈祷。好，丽蓉姐妹，请打开音频视频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你的众仆人带领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在学习你的话语中，你的话感动着我，触动着我。在出谷记15:26，上主说，你若诚心听从上主你天主的话，行他眼中视为正义的事，服从他的命令，遵守他的一切法律，我绝不把加于埃及人的灾殃加于你们，因为我是医治你的上主。亲爱的主，是的，当我们完全被你带领，完全顺服于你，完全按照你的教导去做的时候，就像刚才徐英姊妹也分享了，当我们按照主的话去做的时候，心是那么的畅快，心是那么的平安。当没有按照你的话，是吃了相反你的话，那就出来了不一样的味道，心神不一样，精神状态不一样。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一个又一个的记号。主耶稣，是的，当我今天就是决定今天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按照我的本性，主，当这个事情来了，按照我的本性，我不愿意去做，我第一个反应，艾娜姊妹也分享，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肉性的反应，就是不愿意做。主耶稣，当我将你用你的思想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用你的意念去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主，完全被你折服了。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我就求你的记号，你一个又一个的给我记号。亲爱的主，亲爱的主，谢谢你光照带领我。就像我早晨我也在祈祷，主，我愿意按照你的旨意去行事。主耶稣，如果不是来自你的，求你的神阻挡我。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赐给我们你属神的恩典。就像今天学习的，是的，当用人份去烤这个饼的时候，怎么能够咽下去，怎么能够吃下去，还不说洁净，就是我们自己都没法吃下去。如果我们在罪恶中，如果我们 没行在你的旨意中，我们不能再往前走，因为罪恶让我们进入了黑暗。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的光照着我们，照着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主耶稣，你就俯听了我们，你就俯听了我们，你也俯听了以西结、厄泽克尔，你给他换成了牛粪。亲爱的主，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就是这样的爱我们，你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悔改的机会，你一次一次的给我们按照你的道路前行的机会。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的言语不能表达的爱。亲爱的主耶稣，我深深的感谢赞美你，我所有的感谢赞美祈祷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我们最后请家长弟兄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你借着先知厄泽克尔，他在人前用那粪来烤饼。主啊，愿你给我们赐下悔改的圣神。主，你所爱的人不应当争吵，但要和气地对待众人，善于教导，凡事忍耐，以温和开导反抗的人。或许天主会赐给他们悔改而认识真理。是的，主，你借着先知这样子告诉我们。主啊，你也用你自己亲自的上了那十字架，真真实实的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相信，也让我们触摸。主耶稣，谢谢你，愿众人都能得救，愿众人都在你的爱内合一。主，谢谢你，称颂你，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我们最后就以深深无可言语的叹息献上我们没有说出的祈祷，让我们心中最内心的深处一起跟主献上我们的感恩祈祷。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让我们跟我们同在。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主与我们同在，他的光温暖我们的心，他的话让我们吃了非常有力量。主做的样样都好，谢谢赫美姐妹的带领，以及每一位参与的主爱的可爱的诸位。